感谢副主席，各位阁下，尊敬的各位代表，各位同事，加拿大，首先感谢意大利组织了今年的人道主义事务部分。我们都知道，现在由于粮食不安全、气候变化和冲突，导致了人道主义需求史无前例的高。在这样富有挑战性的时候，我们是坚定的捐赠方。仅在2022年，我们就在人道主义援助工资方面提供了13亿美元。我们知道现在全球面临巨大的人道主义挑战，我们谴责俄联邦非法无端的入侵乌克兰，并且打击平民和人道主义设施，这些都是侵犯了国际人道主义法。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苏丹有这样的情况，卫生设施遭到打击。我们觉得遵守国际人道法是所有冲突方的法律和道义的义务。我们呼吁要更多的在国际人道法方面进行履约。我们知道人道主义危机，也是由于不平等的原因造成的，而且呢，使得脆弱群体更加的面临威胁，面临暴力的威胁。我们现在本着性别平等的角度，向这个专门的GBV 这种项目提供人道主义基金，关注提供生殖健康性服务，很多这些工作呢都是同当地的妇女组织一起做的。另外我们还看到在阿富汗，要参加非政府组织或者是联合国机构的工作受到了限制，那这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而且呢，这个也会限制向当地的社区提供人道主义的保护和援助，特别是女性女童。我们呼吁要消除这种禁令，因为这是违反了核心的人道主义原则，违反了践踏了最基本的普遍的人权。我们知道在2023年当中将会有3.45亿人粮食不安全，而且冲突、气候变化、经济问题、通胀都会造成粮价高企。为了打破这种循环，我们为这些部门加大了人道主义工资。我们自2021年以来已经在新工资方面呢拨出了3.85亿。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需要我们携手努力，在实地采取具体的人道主义行动。因此我们想借此机会强调，首先要遵循国际人道主义法，减少人道主义紧急状况对于脆弱人群的需求的影响，减少人道主义需求。第二，一定要实施联合国部门间保护政策常设委员会独立审查所提出的意见，关注这个保护脆弱人群，因为这是我们集体的责任。第三，要实施部门间的分析框架，要分析具体的需求是什么，才能够向脆弱人群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需求，而且要关注妇女和儿童。第四，要在人道主义援助、发展和和平之间的关系上面采取协调的行动，解决粮食不安全的深层次根源，并且找到长期性的解决办法，实现粮食安全，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加强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加强针对气候变化的抗力。我们加拿大非常愿意根据相关的人道主义行动的原则进行人道主义红舵。我们呼吁大家集体采取行动，并且为危机找到政治性的解决办法。